还有一点提醒弟兄姐妹，假如你已经信主，或者你可以帮一个忙。就是一方面为没有信主的朋友祷告，还有每年我都发觉有一些朋友，他来这里以后不一定来参加聚会，多半在房间看电视在睡觉。我们尽量鼓励他，既然来了，希望他们能够参加各种聚会。要不然他来了这里，well, 也许有几天很好的 holiday 休息。但我们的目的不是单单请他来这里休息。我们盼望他这来有机会认识神。所以请你帮忙，就说有人在房间睡觉的，你一定把他叫起来。鼓励他们尽量参加聚会。好，我们开始今天的 worship。 今天第一个分题是讲到超奇的圣经。这个圣经实在太奇妙的一本书，全世界有许多的宗教，但有一些宗教是比较低等的，没有什么经典。那么你可以晓得有一些有经典的一些宗教，回教、佛教，或者是我们把那个摩门教也算进去，这些比较所谓说高等一点的宗教，他们有他们的经典。但假如你好好有机会比较的话，那这本圣经是完全和其他任何经典不同的。那我们在 workshop 里面，我只能够提几点，帮助大家认识这一本圣经的奇妙。因为我们的信仰都是根据这本圣经。假如有一个人他能够完全接受这本圣经，那要他接受耶稣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相信耶稣。所以我们这次基本真理从圣经开始。那第二个分题是讲到耶稣基督。第三个分题是讲到不可拒绝神的恩典，是讲到救恩的问题。第四个分题我们讲到神给我们的祝福是不可思议的。那这都有连贯性的，所以希望你今天来了之后，你一定要每次都来。我不是为自己做广告，我是为做你们益处，希望你们都能够来。好，我们今天开始第一个分题，奇妙的圣经。这个下面这个每一个分题有几点，但是以后我还有许多小点，所以你们自己可以 take notes， OK？ 我讲慢慢的讲，所以你们听的应该快快的听。那么 take notes 尽量能够记下来。第一点，我们讲到这个圣经，它有一种超自然的特性，或者说圣经它和其他经典比较不同的地方，很不同的地方。那么假如我们详细查考圣经或者读圣经的时候，第一点就讲到这个圣经它本身自己有这样一个宣称。 在圣经里面常常这样说，耶和华如此说，或者说主如此说。在圣经里面有人听他算过，一共有3808次，是有这样说，耶和华如此说，主如此说，或者神这样告诉我。因此这个圣经他自己告诉我们说，这一本圣经是神启示给我们的。那么对于有一些朋友的话，我们希望你翻一翻圣经，这样子你印象稍微深一点。我们翻提摩太后书3:16，提摩太后书3:16，我们找到以后一起读好不好？因为你听我讲的话，你最多记40%，你自己读过以后也许可以记60%-75%。我们一起念提摩太后书3:16，一起来，1、2、3。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告诉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当然神用各种的方法来启示我们，有的时候是直接，有的时候间接，接着异象异梦，甚至有的时候是接着已经存在的一些资料，然后圣灵感动某些人，能够使用已经存在的一些资料，把它写在圣经里面。那我们不多谈到这方面启示的问题，我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圣经的来源，不是人可以写出来的，乃是神借着先知来把它写出来。这以赛亚书44:6-7，我的圣经分两页的，44:6-7，这是855页。第六这里开始，我念就好。第六这里开始，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 自从我设立古时的名，谁能向我宣告并且指明，又为自己成说呢？让他将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说明。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吗？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除我以外岂有真神？诚然没有旁事，我不知道一个。那这里告诉我们，神说他从古时就把将来要成就的事情早已经讲出来了。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我们常常讲到的，圣经有许多预言。所谓说预言，就是说把以后还没有发现的事情先讲清楚。那么在圣经预言里面有许许多多我们看，我们了解，我们看见的都应验了。那这里特别提到，他说你们是我的见证。那你们这里特别是指着以色列百姓， 那神借着以色列百姓当作一个见证人。曾经有人问那个丘吉尔车球，他说你怎么能够证明基督教是真的？你能不能很简单的用几句话讲出来？那车球他这个很聪明，他没有讲几句话，就讲了一个字，用英文说 Israel 以色列。他说你看以色列的历史，因为圣经有许多预言到以色列的事情，你们就晓得基督教是真的。那用我们今天的主题来说，你从圣经里面这些预言的应验，你们就晓得这一本圣书是这本圣经是非常奇特的一本书。那讲到预言又是一个大题目，可以讲很多。我很快提起点，假如你们来不及翻圣经，把它先抄下来。那关于以色列的预言，以赛亚书第十二章十一节，这里说十二章十一节，他说当那日主必两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下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特罗、古斯、以兰、示玛、哈马并众海所剩下的，他必向列国竖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人。那以赛亚书在主前六百七十多年前写的，那么那个时候以色列还没有灭亡，但是他就已经预言说这个犹太人要复国，而且说两次被救回。为什么两次呢？第一次是巴比伦把他们亡了，那么第二次是罗马。那这里讲到两次，那么第一次七十年之后他们回国了，但是第二次呢，在主后七十年的时候他们亡国，然后第二次复国，我们都晓得是什么时候。记不记得啊？一九四八年，对不对？那么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两次，那换句话说以色列不能再亡国了。假如以色列在亡国的话，这本圣经有问题了，对不对？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信仰受到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相信这本圣经神写的，根据刚才说我所讲的话没有人能够拦阻，他一定要应验的。那假如今天以色列亡国，那我们的信仰也就破产。那圣经自己有这样讲，你们再看约珥书第三章，约珥书第三章我念就好，十九节，他这里说埃及必然荒凉，以东变为凄凉的旷野，都因向犹太人所行的强暴，又因在本地流无辜人的血。第二十节，但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等等。那这里告诉我们说以色列虽然是会亡国，但是他还会回国，而且会存到永远。再一节圣经，阿摩斯书第九章，在高江第九章十四节，他说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记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在一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扒出来， 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 OK， 这里讲得非常清楚。那么假如以色列在王国的话，我们就会说，哎，这本圣经讲的东西不准呢。那么究竟是人写的呢，还是神写的？因为圣经说神所讲过的话一定要应验，要不然就是没有神，或者是这本圣经根本不是神写的。但是你我们都可以看看，这个以色列国家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我记得好几年前这个六日战争的时候，我忘记1970几年六日战争，我在六日战争前几个礼拜，我刚刚讲到这个以色列的一些预言的问题。那个时候这个埃及和以色列这个关系非常不好，那个几乎这个要开始打仗的时候，我讲完之后，有一个弟兄呢跑来告诉我，他说：“华牧师，你今天讲这边道理很危险，因为这次假如再打起来，我看以色列很难很难会存在。”因为你晓得埃及加上亚拉伯许多国家，他们的军队他们的军火又是经过苏联的帮助，比以色列强盛得多。我跟他讲了一下，我心里就怕了一下。但是我是照圣经讲，还好那次战争六天就结束了，要不然我一定有胃病。我们看见自从以色列复国之后，他们经过许多非常危险的战争，每次都是神奇的胜，没有让我们没有办法不想说神自己在掌管。那有人说这个因为这个美国一直是支持以色列的，假如美国不帮助以色列的话，大概以色列没有办法占领的。但是其实我们看得很清楚，有许多美国帮助的国家，有那一个打赢的都打输掉，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说我从古时把将来要成就的事情早就说出来。以色列是我的见证，所以我们从以色列人这一个国家，我们看见说真的有一位神的存在。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一本圣经是很奇特的。第二点，我们看见这本圣经它的特性，就是说这本圣经他们的道旨教义完全彼此相符合。这本圣经不是一个人写的，也不是一个时期完成的，有40几位作者，前后相隔有1500多、1600年。这个旧约有人说最古老那一本是约伯记，主前1500年左右的时候写的。那最后一本新约完成是有人说是约翰福音或者是启示录， 在主后九十年年代写成的，那么前后相差1500-600年，有40几个不同的作者。那么新约和旧约之间有差不多有400年，没有什么启示。但是你比较旧约和新约，他们所讲的东西都是一贯性的，彼此之间不会有冲突，这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假如你有办一个报纸或者是杂志，你必须有一个主篇，那个主篇它的责任就是要看看每一个人投稿文章有没有和我们这个报章杂志的宗旨相违背或者是一致。假如和我们报章杂志宗旨不符合的话，他不能够定。那么这个就能够保持的一个报章杂志有一致性，它能够代表一定的立场，不会彼此之间有冲突。那么这本圣经因为年代这么长，这么多人在写，那谁做一个总篇期呢？假如那个总篇期有的话，那个总篇期一定要活很长很长，从主前从主前这个1500年，活到主后100年，然后他能够管理每一个人写的东西，他要看过，然后才能够保持他们之间彼此不会发生一些矛盾，他们所讲的东西才能够一致。那么这个人是谁？我想没有一个人活这么长，对不对？我想我们很简单的推论，一定有一位超自然的，他活了这么长，是他在做总篇期，他在管理，他把要写的东西告诉那些作者，然后他们写出来，然后这本圣经他的宗旨才能够一贯。那么这位篇期是谁呢？我们称他为神。这是太奇妙了。假如没有这样一位神在启示这一本圣经，不可想象，这个圣经太奇妙了。许多的书本，特别是科学书本，你们多半是读书人啊。读书人有的时候非常崇拜科学，但是科学其实是很不值得崇拜的。为什么呢？因为科学常常改。你们的教科书，你们今年读过之后，5年或者是不到5年之后，你卖给人有人要的话，这是神奇。为什么呢？因为5年之后又改好多了，科学不断进步了，科学书本不值钱了，但这本圣经到现在没有改过了，所以你现在买不要紧，因为到60年、100年之后，你还活着的话，还是一样的。你要再卖一个人，还是值钱的。很奇妙，几千年来，圣经没有改，但是里面的道理我们一样可以用得着。这是圣经奇妙的地方。还有我们讲到圣经里面它的一些 伦理道德的观念是非常超前的啊。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可以从圣经里面举一些例子。我们人很多的律法都是管的外表，假如你杀了人，有律法禁止你，处罚你，但是圣经是管人内心，甚至你那个行动没有做出来，那么圣经已经告诉你说不要这样。我们很快的看几处经文，诗篇五十一篇第十节，诗篇五十一篇第十节这里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这里是大卫犯罪之后，他心里非常难过，他晓得他心中有污秽，他需要神啊。在旧约的时候他没有这种讲法，用我们新约讲法就是说他需要主耶稣的宝血来洗净他的罪。然后他有一个清洁的心，那这里给我们看见圣经所讲到的道德标准实在是高过一般人的看法。那么圣经里面还讲很多，诗篇六十六篇第十八节，六十六篇十八节这里说，我肉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那这里都是讲到心灵的东西。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马太福音这新约第五章第八节，他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这个英文说 pure in heart, blessed those who pure in heart, 意思说心里干净，心里圣洁，没有污秽的人有福了。五章二十一节，这里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谋利的难免地狱的火。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般人的观念，就是说你不可杀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假如你不动怒，你就不会杀人，这是更高的一层。二十七节，五章二十七节，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那这里告诉我们说，律法只能够管人，你做了出来以后他定你的罪，但是圣经的道德标准是说你心灵里面更重要。五章三十八节，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以恶人作对，有人打你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衣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等等。那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一般人真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个爱你的仇敌。也许我念了这一段经文之后，你们有一些人马上有一些问题，我下一堂问题解答由其他牧师答复你好了。我在这里 create 创造一些问题给后面的牧师去麻烦。这里不是没有解答，有很好的解答。我这里念这些经文给我们看见圣经所讲到的道德标准。 是何等高潮。假如我们好好读圣经，一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已经信主的基督徒，假如我们常常领修，常常与神有交通，实在能够帮助我们塑造我们这个品格，我们的个性，有一个圣洁的品格，这是非常宝贵的。有一个乡下人，他读圣经读来读去不容易记得，他就问牧师说，我读来读去都不记得，有什么用？牧师想想不晓得怎么解释，所以他就告诉他，他说你这个乡下人种那个番薯，种了之后要去洗干净拿去卖，对不对？他说你是怎么洗那个番薯的？我他说我很简单，把番薯都装在一个竹的篮子里面，然后我就把它丢到那个溪水那边，把绳子绑起来，一面绑着，然后就让水推推推冲冲，你知道？那么到了时候就拿起来，那个番薯就干净了。那个牧师说：“哎，他说你就是那个番薯。”
我是哪里的番薯？
神的话语就好像那个溪水，那个水流过去了，所以把你这个番薯洗干净了。虽然那个水没有流着，但是那个番薯干净了。多少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读了很多圣经，记得的很少，有没有用处呢？有用处，只要你多读。这个圣经好像活水的江河，从我们身上脑里面流过去，流过去，然后把我们洗得很干净。这是圣经奇妙的地方。那圣经还有很多奇妙的东西，圣经能够满足我们真正的需要。有心理学家说，这个人基本的需要有需要爱，我们需要被人了解，我们需要被人接受，那我们需要有安全感。假如一个人没有这些东西的话，哇，实在好惨。好像一个人有的为什么十年有人要去自杀呢？因为他觉得全世界没有人爱他，所以他要自杀。我在大学的时候，我读一个心理学，我看一篇啊，看一个电影给我印象很深，就是有一个小孩子，他的妈妈在他很小年纪的时候就过世了，然后爸爸娶了一个继母，那么那个继母对他不是太好，所以他在家里好像得不着爱，也得不着一种的安全感。那还好他学校有一个老师很了解他，所以他对那个老师非常喜欢。有一次那个老师生日，他记得，他就自己在家里做一个蛋糕，那天早上就把蛋糕装好了，然后就带到学校去，把那个蛋糕给那个老师。但那个老师因为要上课，他没有太过注意他这样一个蛋糕，他就把他的蛋糕拿来就放在桌子下面。那这个孩子看了心里好难过，他好像这个老师不欣赏不接纳他这一份的爱，所以他整个课堂里面什么都听不进去。那个老师也注意到了，但那个老师不是太过敏感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下课的钟响了，大家小孩子轰就跑出去玩了，但是他还坐在那边低在头了，闷闷不乐。那个老师问他说，你今天怎么样了？一问他说他就哭起来。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感觉到他的爱没有被人见到，他这样做老师不了解他，所以他很难过。一个人需要这些很基本的东西，我们需要爱，我们需要了解，需要接纳，需要安全感。这本圣经都能让你找到你所需要的，这些最基本需要的东西你都能够找到。我就引用几节圣经，也许你们平常都没有机会看到的，还没有信主的也许从来不晓得圣经里面有这些。假如你正在失恋的，赶快去看这几节圣经，很有帮助。世界人都不爱我了，哎呀我想自杀，你看一看这圣经，哎呀还有一个人爱我，我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那些圣经在哪里？以赛亚书第49章。15节。以赛亚书第49章。15节。他说，妇人也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惜他所生的儿子，皆可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哇，你的爱人忘记你了，把你丢开了。哇，神不忘记你，他爱你，好不好？很好，很好，神的爱。约翰福音第14章，这是最宝贵的一章圣经，里面有许多神的应许，神的安慰。约翰福音14章27节，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谁不喜欢平安？我们中国人这个过年对联常常写说平安两字怎么样，值千金，对不对？你们来美国念书中文都忘记了。然后说千金难买平安符，对不对？真的有钱买不到平安，有钱反而没有平安。我这个穷穷的到什么地方我都不怕，你一有钱那就糟糕了，有人会来抓你，有人要来抢你，有钱买不到平安。但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赐给我们平安，这个平安是没有人能够拿去的。这个前面第14章第1节，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等等。那我们看见圣经满了安慰。假如真是我们有的时候安静下来读一些圣经，你真是默想神的话语，那你许多愁云自然就消散了，那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说不出的安慰，说不出的平安，说不出充满的一种爱。这是圣经奇妙的地方。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找到赦罪的平安， 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假如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
不义。第一章第八节。
第一章第八节。
那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犯过一些罪。
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犯过一些罪。
有一些人犯了，他不承认。但是你心中一种的内疚，常常会搅扰你。虽然人不晓得，你自己良心常常在控告。你如何能够真正洗净这种内疚，或者说罪恶感？虽然人不晓得，也许那个罪没有律法禁止的，但是你内心没有办法有平安，你的良心在控告，常常夜里醒过来睡不着觉。你如何能够得到赦罪的平安呢？圣经告诉我，你向神认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他一定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诗篇二十三篇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有的朋友也许从来没有看过，那你回去好好看，而且把它背下来，太宝贵了。他这里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等等等等，实在太优美的，太安慰的，太鼓励的，太有这种的吸引人的一篇诗篇。那么许许多多人虽然不一定相信耶稣，但是他们也很喜欢诗篇二十三篇。但是假如他能够认识诗篇二十三篇的主人，耶和华，或者我们用新约的话语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他有了关系，他真正做你的牧者，那诗篇二十三篇里面许多的应许你都可以去支持，你都可以去享受。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它能够满足人内心里面最大最大的需要。所以圣经是一本超难的书。我们 follow 这个 outline 啊，我们刚刚讲的 capital A， right， 讲到这个圣经超自然的特性。第二，我们 capital B， 我们讲到圣经奇妙的保存。那真是要查考历史的话，太多东西可以讲。我只能够举几个例子。在罗马时代，这个主后差不多一百多年到三百多年，基督教是受极大的逼迫。那么在历史上，有历史家把它分成十次的大逼迫。那么他们那些逼迫基督教的人，不仅是要消灭基督教，他最要紧消灭这本圣经。他晓得只要有这本圣经的存在，那基督教还会继续地扩展发展。所以他们想尽各种方法要把圣经消灭。那么在主后三百零三年，有一个罗马皇帝叫做戴尔克，很服气啊， 在家里有的人好几本圣经，但问题要去看，你不看是没有用的，有人买去做装饰本也没有意思，装饰品。那么康斯坦丁他宣布希望有人能够收集全套的圣经，结果在一个礼拜之内他收集到五套全套的圣经，太奇妙了。这就圣经怎么保存下来，这个法国的无神论者啊，这个伏尔泰啊，他这个在他这反对基督教的时候，他曾经这样说，他说这个圣经在经过100年以后，我要把它送进博物馆里面去，意思就是说只有在博物馆里面才能够找到圣经。结果这个伏尔泰他死了之后，那个日内瓦圣经公会就把他住的地方买下来，然后大量的印刷圣经。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有多少人看过这个无神论伏尔泰的著作？我看提起名字来我们都不懂的，很少人看他的书。但今天多少人看圣经？太奇妙了。那么圣经有一个材料说，圣经已经翻成160多种的方言。那么圣经公会有好几个圣经公会，他们合起来大概每年印出圣经3亿8千万本。那么平均他们销出去的圣经，不是算每天，是算每秒钟12本。我讲几句话已经卖了几百本了。圣经是全世界最畅销的一本书，你晓得吗？而且是常常都是这样，有一些书很畅销，只不过是很短的寿命，短的很短的一两年，一下子就没有了。过去曾有一本书被迫畅销的，那一本书《毛语录》，哇，我好几年前向一个同学讲到，我说这本圣经是很奇妙，他就拿这本《毛语录》出来，他说这本《毛语录》更奇妙，他说现在大陆根本不准人，也没有人看圣经了，但是大陆每一个人出门都要拿一本《毛语录》。有一段时期真是这样的，假如你要表示你进步啊，你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一本《毛语录》，而且是要集起来。有一个笑话，是真的。我哥哥在大陆出来，告诉我好多的笑话。我没有机给你讲给你听，讲的你笑个不停。他说有一个人，他到菜市买菜，他要带毛一路，买菜以前要先高举毛一路。但他买了很多东西，没有地方放，他就不得已就把那个毛一路夹在这个腿上，糟糕，给人看见了，说他侮辱伟大的主席毛泽东。结果抓去坐监，这么严重。我哥哥是做内科的，那他说在医院里面每天早上看门诊以前， 大家先读《马鱼录》，读了以后才门诊。有的做外科医生，开刀以前要读《毛一录》才开刀，这个简直是把毛泽东当作神。不过有多长时间呢？我两次回大陆，我想找《毛一录》，我都找不到。最后是在美国有一个人给我一本，他们在讽刺《毛一录》，他说有一些卖旧货摊的一个摊子，有卖很多旧报纸，有一些旧毛一录，人家宁愿买旧报纸，没有人买这个毛一录。人家为咱为什么呢？他说报纸还可以包东西，这毛一录买来做什么？这说不好听，他们说你好，我都不敢讲出来。文雅一点就说，把它当作厕纸，厕所的厕纸也不好用。猫一路，圣经呢？共产党想消灭圣经。我们也听过很多这种悲壮的故事，因为有人不肯把圣经交出来。我有一个朋友是真的故事，他陈基侃是一个弟兄，很好的弟兄，在文革的时候他没有把圣经交出来，结果那些红卫兵在他家里抄出圣经，他就把那些圣经、把书，许多地方找到的书，完全堆起来收掉、烧掉。然后就把它推到火堆里面，活活的烧掉。这是在厦门所发生的事情，是真的事。这个历代以来，圣经是常常受摧残、受逼迫的一本书，但是神的话语是永远长存。圣经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五节告诉我，他说天地都要废弃，我的话连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弃。你晓得吗？最近圣经公会送给大陆一个很好的印刷机，不是最近，几年前的。那么他们有 agreement， 就是每年要印十万本圣经来供应大陆基督徒他们的需要。我想对共产党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他们要接纳这一个印刷机来印圣经，是他们过去一直逼迫、一直反对的。圣经是一本奇妙的书，它如何保存，是由神自己奇妙的保守。Capital C， 我们讲到圣经，它这种的影响力是太大了。这个，假如要做见证的话，实在太多太多，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在我讲第三点以前，你们有没有问题？稍微给你们一个 break， 一个休息。有什么问题没有？讲没有就留到下面问其他牧师。他给我们这个生活各方面的影响真是太大了。我这里抄下了一些quotation 引言。 我念给大家听好了。这个是英国科学会他们发表的一篇有关于宗教与科学的宣言。其中一共有617个人签名。
有617人签名。
那其中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些科学家。这个宣言里面这样讲。这个把它翻成中文啊。他说我们以自然科学家的立场签名发表我们对于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意见。
我们以自然科学家的立场签名发表我们对于科学和宗教关系的意见。
他说现在科学界若干人士因为探求科学的真理从而怀疑圣经的真理以及其正确性。
现在科学界的人士若干人士因为探求科学的真理从而怀疑圣经的真理和真正
正确性。
他
说我们在这里深深的感觉非常的遗憾。
我们在这里深深的感到很遗憾。
我们认为神写在圣经的话和写在自然界的话尽管在形式上有何不同却绝对不能彼此发生冲突。
我们认为科学系和圣经的话虽然在自然界那里尽管在形式上有不同但是他们彼此之间是没有冲突的。
我们应当牢牢地记住物理科学尚未到了一个完善的地步尚在不断的改进之中目前我们有限的理解力反复对着镜子观看还是模糊不清。
我们必须努力的记住物理科学仲未到达一个完善的地步仲是不断地跟改进目前我们有限的理解力仿佛好像对着镜子观看仲是模糊不清。
他说现在许多自然科学者对于圣经不加研究徒死随便凭着自己不完美的定理和有限的理解力怀疑反对这科学的态度实在不能够使我们实在叫我们认为非常的痛心。
现在很多自然科学的学者对于圣经不加研究但是那种随便用那个不完完善的定律呢
他说我们深信每一个科学家研究自然其唯一的目的只在展明真理尚使他研究的结果发现圣经和科学有所抵触括弧其实只是他们对圣经的曲解千万不可轻率的武断以为他的结论是正确的圣经的记载是没有错误的而且持客观的态度品心静气听神的指示确信两者必然符合绝不可有偏见以为科学与圣经有何冲突和分歧之处。
我们相信每一个科学家研究自然他们唯一的目的只是在阐明真理假如他们发现真理的结果好像跟圣经和科学有所抵触的时候其实只是他们对圣经的曲解千万不可以轻率武断以为他们的结论是正确的圣经的记载是无误而且是持客观的态度我们必须要持客观的态度平心静气听神的指示確信兩者之間是相符的絕對不可以偏失自己成見以為科學和聖經有什麼衝突的地方。
我想這一篇文章可以幫助我們研究科學的人有一個很好正確的態度。
我相信這一篇文章對我們研究科學的人應該有一個很正確的態度。
研究科學的人是從這個自我出發從我們的好奇心來探討宇宙的來源它的結構等等那么圣经不是一个自然科学有很多地方很多东西圣经并没有提但圣经有提的是关于救恩和我们人类有关系的
但是圣经有提到的是讲到
但圣经当然有提到宇宙的来源，人的来源，只是很简单的宣告，让我们晓得宇宙怎么来，人怎么来，但是没有详细的解释。因为那个不是圣经的目的。圣经的目的是叫我们有得救的智慧。假如神把如何创造宇宙、人如何造都讲给我们听，我们也不懂。就好像我这个读神学的人，你告诉我说 computer 什么造的，你对牛弹琴，我都不懂的。所以我们要有客观的态度来看科学、看圣经。这个圣经是神启示的，因为他是创造者。假如有论到他所创造之物，那他是绝对权威。科学家不过是在猜测，在探讨，还没有真实到一个最后的结论。所以在某些地方可能和圣经的看法有冲突。我们应该有一个客观的态度。我常常用一个比喻，也许可以帮助大家了解。我太太有一次请几个这个 neighbors 啊来家里喝茶。那么太太做了各种不同的 cookies， 有不同的形状、不同的颜色。那么第一个这个邻居进来了，他看了以后非常欣赏，他自己在分析，这个太我这个是王师母什么时候做的，这个是什么时候做的，他都很有道理。他根据那个不同的 shape、 不同的 color 来分析。然后第二个人进来了，他就告诉第二个 neighbor，他说我认为这个饼是前天做的，这个饼是昨天做的，这个是今天早上做的。哎，第二个听了，哎，很有道理。然后第三个、第四个，那最后我太太下来了，他们就问这个黄师母，这个是不是你前天做的，这个是昨天做的，这个是今天做的。我太太说 no，都是今天早上做的。那么第一个人好像科学家，他在分析，然后他非常诚恳 passing on， 他没有是故意要骗人，这是出于他自己的理解力。但在这里你有一个选择，你要听第一个人讲的呢，还是听我太太讲？当然假如我太太常常骗人的话，你就不要听。假如你相信信得过我太太是一个很诚实的人，那他做的饼，他当然晓得什么时候做的。那么你要听谁的话？这个不用理智的，不需要用理智分析的，只是一个事实。当然假如是我的话，当然我会听太太讲的，因为我认识我的太太。哎，她在做的时候我在看，当然写圣经的时候她摩西没有在看神怎么创造，但是我们晓得假如是神，神是真实的，没有虚幻的，他启示给我们，他的启示都是真的。所以我们应该有这种态度。那对科学也不需要怀疑，也不需要惧怕。我应该讲对科学应该不要惧怕，但是常常存怀疑的心，这是才是对的。因为怀疑就能够使他进步，对不对？假如你 研究科学的，你就绝对相信过去人研究都是对的，那就根本没有什么进步了。
如果你研究科学的，相信以前的研究结果是对的话，你没有进步。
那今天有许多人推翻过去大科学家他所留下来的定理。
今天有好多人推翻过去大科学家所留下的定理。
所以科学没有到一个绝对完美的地步。
所以科学并没有到一个完美的地步。
假如真是到了一个绝对完美的地步。科学的解释和圣经是会有一致的。时间关系，我再念一些这个 quotation 给你们听。这个 Benjamin Franklin 他是个大科学家，也是一个政治家、文学家。他就是说，他认为基督教对人生有重大的关系。当美国制宪的时候，常常发生困难。有一次他在会议中对大家说，我们已经研究古今各国不同的制度，既然发现他们都不能够适切于我们新共和国的使用，为什么我们不谦卑祈祷，求众光之父给我们启示和智慧呢？
他认为基督教对人生有重大的关系，当美国制宪的时候呢，时时发现困难。有一次他在会议里面呢，就对大家讲，我们已经研究古今各国不同的制度，既然发现他们都不能够适切地联合我们这个新的共和国，为什么我们不谦卑祈求众光之父给我们启示和智慧呢？
当这个 Franklin 被排到法国出国代表美国的时候，有人问他说做政治家的秘诀，那么他这样回答说，倘若能够用基督教的道理来从政，便能使世界政治面目一新。
当华宾尼他被派到去法国的时候呢，有人问他做政治家的秘诀，他就回答，如果能够用基督教的道理来到从政的话呢，就能够使到世界的政治呢面目一新。
那当 Franklin 他临终的时候，有一个怀疑圣经的人，年轻人去拜访他，请他指教，对他他对这位少年人说，他说，少年人啊，坚信圣经，熟读而体行之，你必终身得以受用不少。
当 Franklin 临终的时候呢，有人呢就怀疑圣经真理的青年呢，就去探访他，请他的指教。他对呢位少年人话：少年人啊，坚信圣经，熟读而体行之，你必终身得受用。
那还有一个德国的文学家郭德，他这样说：他说，我一切深刻的思想，乃是从我对圣经的信仰而来。我的道德生活和文学的著作，都是从圣经得到指示。圣经乃是我一生最可靠雄厚的资本，是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宝库。
仲有德国的文学家郭德咁样讲：我一切深刻的思想，都是我从圣经的信仰而嚟。我的道德生活同埋文学著作，都是从圣经得到指示。圣经是我一生最可靠雄厚的资本。
你晓得那个《天路历程》的作者江丹眼，对不对？这是全世界除了圣经之外最畅销，这不是现在了，好久好久，最被人欢迎的一本小说书。为什么呢？因为它都是取用圣经的题材。莎士比亚他的文学著作为什么这么多人欢喜呢？
莎士比亚的文学著作为什么这么多人
欢喜呢？但虽然他的写的文笔是的确是很好，但是你晓得他莎士比亚他里面的著作引用多少圣经的经典？
但是你知道莎士比亚的所有文学的文学引用多少的圣经
经典？这个圣经真是太宝贵了。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大概有一本哈，你这个一辈子没有念完一本圣经，我觉得这个人是浪费了活了一辈子。 我们读这个书读那个书，读了许多的书，虽然那些都是不错的，但这一本书都从来没有读过，那太可惜了。所以你今天回去就马上买来读。假如没有圣经，我们书摊有的卖，而且在大会的时候减价，真的，这本书太宝贵。对于已经信主的朋友，有一些弟兄姐妹也是很懒惰，不读圣经，读来读去就是四福音，永远是做四福音的基督徒，读来读去你们我们阿门就睡觉。有人说，哎呀，不晓得怎么，我每次读圣经最容易睡觉，所以读圣经很好的一个催眠药啊，就是很可惜啊。我们一定要把圣经好好读，不仅读四福音，当然刚刚信主的时候就越不容易懂，你一下子读立位记历代至上下，哇，那好辛苦。这个圣经有的好像奶，有的好像干粮，但是有的人 吃奶容易，有的人可以吃干粮。有一些地方好像那个 T-bone steak 啊，很好吃的，但是你刚刚信主的话，好像 baby 就不能吃那个 T-bone steak。 但是你已经信主很久，你好，人家喂你吃奶。假如今天有一个人进来，你妈妈进来说，哎，吃东西啊，一个奶瓶给你喝，我看你太丢脸了。再看那个人有点 mentally problem， 就白痴了。在今天的教会里有许多基督徒像这种的大婴孩，每一个到礼拜天才听到 you know 牧师讲一句，吃吧，对吧，大家吃一次，靠着那几汤匙的那个熟练的饮食又饿了一个礼拜。那下个礼拜回来已经放肆了，牧师说再吃吧，再吃几口，哦，还不错。所以有的时候牧师讲不好的话，他不怪自己平常不读圣经，只怪牧师说没有供应。真正要供应是你要自己去找东西吃，不能够天天靠人喂你。这本圣经也描写的好像一封信，是神写给你的，长一点，不过他让你一辈子去念。那有一天你要见神啊，神说，哎，我写一封信给你，你看完了没有？还没有啊。你看了几年呢？35年。35年还没有看完了，怪不得你一天到晚祷告，神啊，你的意思是什么？我应该做这事，我应不应该做那事？那其实我早就写给你了，那为什么不拿来看？所以你是活该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看这本书。你有没有碰见这种尴尬的场面？有的时候我碰过，有人写信给我，哇，有的时候车开信一看蛮长的。那个时候好忙，看了几行就把它丢开，下次有时间把它看完，那晓得忘记了，但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后来人家打电话问你， 黄牧师，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信？
我们今天有没有看到我的
信？好像有啊。
有
吗？又好像没有。
有，
但是我请你一些事情，问你一些事情。
我前面的事情呢，没事情。
你都没有答复。
你都没有答复我。
好迷茫啊。
好迷茫。
很尴尬，不好意思。那神有一天要问你。
神也来问你。
我给你的信有没有读？
我给你的信有没有读啊？
读了三十几年、四十几年还没读完。
读到三十几年就是给你。
搞嘛乖个。我们要好好把它读完。这本圣经太奇妙啊！我实在没有时间告诉你。这份圣经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好像诗人所讲的，真是常常有许多事情，我自己不能决定。我在灵修当中，常常能够得到神的指示。所以我把这些经节写在我圣经里，这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他常常指引。有的弟兄姐妹听过不少见证，就是昨天晚上你们有去第一次聚会的时候，你听见我最近的见证。谢谢他赐给我们这份圣经，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好好爱护他，好好去读他。我们一起祷告。我们谢谢主给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大家彼此教导，更重要我们求圣灵自己对我们讲话，来吸引我们爱慕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实在是太宝贵，我们的口舌没有办法形容。感恩主，你自己把这本圣经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常常诵读，天天的诵读，并且谨守遵行。圣经里面许多的福气、许多的应许都会临到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